各位师长，各位同修大德，前翻开千本91页第七行开始。那各位先看看经文。垂灭烦恼贼，永见无能于相互四种母，胜犯见道场。我们从这里开始研读。垂灭烦恼贼呀，烦恼就是贼，贼什么？贼是害人的，所以烦恼啊，就是害人呐。我们每个众生都有烦恼，所以众生有烦恼就被烦恼所害。这一句啊，因为这个要这个知道烦恼危害呢，就要想办法来断烦恼。断烦恼足是助解，这个不是一下就能够断的。第一呢，开始就是把它烦恼啊，把它扶得住，叫它不要起来。到后来有了功夫了，就把烦恼也断除。所以这个对付烦恼有两个程序，一是把烦恼扶得住，不让它起现行，然后呢就是断除。这个断除烦恼之后啊，就是这个对于自己的受害的呀，就没有了。我们众生在这个世间烦恼太多了，有时候烦恼外面的那些事情我们起了烦恼，跟众生相处，有些众生啊不了解道理，他说的言语，他的行为，都是妨害人家的。遇到这一类的众生啊，也起烦恼。有时候呢，自己不知不觉地起了烦恼。所以烦恼很多啊，你要断除烦恼呢，就要两个程序，先要扶得住，再呢就是断除，是断除之后啊，那在世间 就是跟人家相处做事情没有障碍了。最重要的我们学佛烦恼一断的时候啊，学佛也很快就能成就。下面第二句，永见无能语，断了烦恼，这在修佛这个上，在这个修道上面呢，勇见，勇是勇敢，见呢就是，那个一直在往前修行，不会停止。这就是说这个儒家的经典，那个易先生所讲天行健，天行健呢，那这个就像那个天呢，天的这个四时运转没有停止的时候，这行见，这叫勇见。勇见就是啊，修道自己修没有停止，教化众生也没有停止，这叫见呢。无能于，这就赞美勇见。这样勇见呢，没有他人能够超过你这种勇见。相互四种魔，魔啊，很多啊，其中最厉害的呀，有生死魔啊，这个魔王波旬，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。讲起来有四种，这个不必详细的说。那么这个人勇见能无能欲啊，他能够降服四种魔，甚凡见道场，在印度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有战争的时候，打胜仗的这一方往往就竖了竖起来那个幡，叫胜幡。但是在这个修佛这个道场来讲，能够把各种的魔法降服住了，这个也竖了这个幡，这个幡也叫胜幡，就战胜魔道的胜幡，他建道场，道场呢，就是在过去，那个印度的时候，道场也有魔啊。今日之下，在末法时代，道场的魔更多， 那么又把道场的母啊，把它这个降服住了，这个道场啊才能弘扬正法。道场里边的这个母不能降服，那这个道场这个道场就是被这母在那里扰乱，所以道场里面降服母非常重要。魔道这个魔太多了，凡是阻扰学佛的人，且使学佛的人呢，这个学佛学退转，或者不能进步，这就是魔啊，造了魔啊，这魔太多了。那么这个降伏魔，怎么个降伏呢？并不是说用武器把这个魔打败了，不是这么说，就是用这个正法，用佛法来把这个魔把它转，魔转成这个魔道与魔这个心法，不正的那些法门，要把那个不正的法门呢，让它转到正法过来。那么这就是把它转到正法过来呀，这就降服它。这个凡呢是什么呢？这种奇之圣凡，就是这个学到这个道场里面呢，把魔法转成正法，这就胜了如同作战的把敌人打败了，道场里面呢用正法把邪法转过来，这就胜了，这就输了这个胜盘这道上面能够胜了。那么所以道场里面竖起来这个圣法，这就是表示这个道场是正法的道场。下面这一首随着无起灭，是彼故有生，悉现诸国土，如日无波见。虽之无起灭，起灭就是生灭，世间万事万物都是生灭啊，凡夫众生不了解啊，你找找看，世间任何人做的任何事情都是生灭，就拿古人来做这个比喻来讲，古时候那些大皇帝啊，好不容易 用他的能力，得了天下，做了天子，这是生啊，生啊，他别高兴。生的时候啊，就开始灭，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拿秦始皇来做比喻吧。秦始皇就不了解这个生灭法，他是啊，就是说古时候啊，三皇五帝只占一个皇或者只占一个帝，前始皇为什么叫始皇呢？始皇帝由他开始把三皇的皇五帝的帝集合在他一人身上，这叫始皇帝，这个是不得了啊。但是当他这个耀武扬威的时候，到外面来出巡的时候啊，刘邦这汉高祖啊看到之后就想，大丈夫当如是也啊，这个大丈夫应当这样啊，说这话就是说，你始皇帝你这样的，我刘邦啊也要学你啊，也要这样啊。天子只有一个人，刘邦想做皇帝的时候，必须把秦始皇帝把他推翻掉。可见呢，这是生起来就是开始要灭了。那个项羽楚霸王啊，说的更那个明显了。他说：“彼可取而代之也。”比就指的秦始皇啊，他说你那个人呢，可取而代之啊，我可以把他取过来，我来做这个始皇帝。这样看起来，世间呢，哪一桩事情，哪一个人不是生灭呢？可惜我凡夫众人呢，不了解这个生灭法，连同秦始皇他都不了解吗？其他人还知道？不知道呀。那个世间任何事情叫做这个生灭，就世间众生来讲，就是生死。世间无论哪一个众生，他就是做了大皇帝，这个最高的了，他也有生死。下至贫穷没饭吃到乞丐也有生死，中间的任何人，你说哪个人不没有生死啊？办不到，都是有生死。所以呀，就事情来讲有生灭，就人的生命来讲 有生死。那么我们修佛什么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世间的事情呢，生灭转为不生不灭。这个众生的生死啊，转为无生法，没有生死，无生就无死。那么这样的，各位看这个句文句，虽知无其灭啊，学佛的人学到相当程度的时候，他知道了，他开悟了，悟的什么呢？悟的自己呀、啊。世间任何事情呢，可以转为不生不灭，众生的生死啊，可以转为无生无死，无生法，无生自然就无死。因此这一句开头这一句讲，虽知无其灭啊，学佛悟了自己有那个真如本性，这是这个真理，悟到这个真理啊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真如本性啊，本性没有起灭，没有生死，所以这开头这叫虽知，你学佛虽然觉悟了，就知道了，虽然知道无起灭啊，但是呢，是彼故有生，是就是示现出来的。彼指的是世间的众生，示现给世间众生来看，这是什么？有生，这是叫菩萨，大菩萨，他不但觉悟自己有本性的，而且有证到自己本性了。本身就法身，证到法身，不必说完全证到，完全证到法身就成佛了，证到一部分法身，那叫法身大师，他也就没有生死，除了六道了。那么虽然没有生死啊，他怎么呢？这个是彼故有生，他要到世间来教化众生，他也要来示现有生，他要到人世间来投入母胎，就是生有生呢，但是到后来年纪老了也有死，这个有生有死啊，是彼示现给众生看的。昔现诸国土，诸国土，国土很多，叫诸国土。不管国土有多少，习现，习到接着讲， 借世界那些国土，这个世界有生，世界诸国土，这个意思啊，他这个世界呢，不是普通凡夫众生啊，生死，这个存在国土上，他这里讲世间有生的时候啊，正报庄严，大菩萨世间有生对菩萨的正报实现出来，是庄严的，庄严清净的。西现诸国土是依报也是庄严清净。有日无不见的大菩萨实现正报依报，就像天上的这个太阳一样的，他这个无处而不照到，都能照得到。那我们这个世间的众生，为什么没有看见呢？这是我们众生啊，自己心里有障碍，所以看不到。我们凡夫众生把自己心里的障碍啊去掉了，就看见大菩萨实现的这个正报依报，这种庄严。这个只要我们众生把自己心里的障碍去掉，我们众生心里有哪障碍啊？障碍太多了，这个种种的烦恼，这个种种的分别心，跟人家来往，这个厉害的这些，这个讲究这个厉害，都是心理的障碍啊。最重要的是损人利己，对于他人有损，有利于自己，众生都是这样啊。有善根的众生，损人利己呀，稍微浅一点，善根不多，这恶的习气很多。他就是损人利己，那么这就是凡夫众生心理的障碍。除掉心理的障碍，也学宫常常讲的啊，我们修佛的人，不要使众生起烦恼，我们的言语行为都不要使众生起烦恼啊！不使众生起烦恼，自己心中就不要有烦恼。自己心中没有烦恼，再加上 不是动身棋盘的话，这个心理障碍就去了很多了。把这个自信的烦恼去干净了，然后对待众生呢，对待众生就是绝对不是众生起烦恼。这样的话心里就没有障碍，心里没有障碍，就看见那个大菩萨视线游山，视线国土，那种清净庄严的境界，就像那个太阳在天上照在大地上，那么心里既然没有障碍，就能看清楚。看清楚之后，就是要，要学，跟着大菩萨学。这一首偈子，是讲菩萨在因地呀，学佛。自己学佛的这种情况。供养于十方无量意如来，翻过来，诸佛即其身，无有分别想。这意思说，菩萨供养于十方啊，这句一直念下来。供养谁的？释放谁的？无量诸如来，就是菩萨供养十方世界的无量的那些诸如来，如来是无量佛，无量寿的那些佛，诸佛即其身，无有分别想。这些大菩萨，他供养了十方世界无量数的如来，如来就是佛，所以下面讲诸佛。就是这无量的一些佛，即己身，诸佛与自己，与大菩萨自己的身，这个身体、身份，那么无有分别想，我们。普通人呢，供养佛，或是拿这个香，拿这个鲜花，其他的种种的，有物品来供养佛，心里就会想着，谁供佛供养佛？是我在供养佛，供养哪一尊佛了？或者是供养释迦牟尼佛，或者是供养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有想，想着自己，来供养佛。他这叫 这个无有分别相。分别什么呢？菩萨在供养诸佛的时候，菩萨自己跟诸佛没有分别，这就是无有分别相。这是讲菩萨，是把自心中能够成佛的那个佛的种子，跟已成佛的诸佛的种子合起来在一起，没有分别。那么这个很不容易的。大菩萨他把自心中的佛种能够发起来，起来之后就跟诸佛种子合在一起，这个我们普通众生呢，想都没想到啊。但是你要成佛，就必须把自心的佛种跟一乘佛的佛种，这个圆融在一起。那么下面，随着诸佛国基于众生空而常修净土，教化于群生。虽然知道诸佛国，诸佛是十方世界的诸佛，他们那些国土，基于众生空，国土以及那些佛国土，诸佛国的时候啊，以及众生空啊，佛国是空，众生也是跟佛国一样是空的。虽然知道国与众生皆空啊，然而呢常修净土，菩萨常是这个经常中间没有间断，这个什么修净土啊，每一尊佛的国都有净土。比如说释迦牟尼佛、娑婆世界，我们这三千大千世界娑婆世界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国。三千大千世界也就在这个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皆是空啊。空是什么呢？本性是空的，本性空，但是啊妙有空，有有真空妙有一体的，只讲空不讲妙有啊，就怕人家误解，误解的空是完虚空， 完虚空明万不灵的那种虚空，那个没有用处。必的真空妙有合起来，来研究，这些了解那个空。这里讲，虽然知道诸佛的国以及众生都是空啊，知道这空的这个道理了，然而呢，还要常修净土。常修净土啊，本来每任何的国，它都是有净土，但是凡夫众生啊，他看不到诸佛的净土。为什么看不到呢？凡情，凡夫的这个心里的那种情啊，学佛的人就是要去凡情，凡情去干净了，那么这个净土就出现了。所以在这里讲，常修净土啊，常修净土怎么修法的呢？就是把凡夫的凡情去掉。所以经书里面讲，但去凡情，别无甚解。很多善知识也常提到，你怎么修净土啊？你为别的，就把凡情去了就好，没有别的，圣洁。凡情什么了？凡情我们凡夫众生的呀，私情，自己私人的心理那些这个情况，就把凡夫众生的心理那种起了念头啊，就是私心、自私自利的心，就是凡夫的心，凡夫凡情，把自私自利的心呢去干净了，那就见到净土了。所以在这里讲，修净土啊，修净土是啊，这个最重要的，凡念处干净了，就是得到常寂光，常寂光净土，这是最彻底的净土。那么要度化众生呢，要修这个报身，报身是十报庄严身，再呢就要修这个那个应化身，因就是因众生所求，然后化出来一个身份，就是应化身。所以在这个这一首就是讲 因为诸佛及其上无有分别想啊，后边就是随着诸佛国基于众生空，常修净土教化于群生呐、啊。常修净土就是修观音观净土啊，十宝庄严土、凡圣同居土三土都要修啊。这个三土修成功了，这个报身，这个还有这个方便有余土，法身同居土，常寂光净土是根本，得了根本的常寂光净土，然后啊，就这个十宝庄严土。十宝庄严土，凡夫众生根基啊善根不够的话，不见得就能看得到，所以要修这个方便有余土。方便有余土啊，那个这个正道罗汉就那个方便土，再就凡夫众生呢，也要度化，那就是凡圣同居土，凡夫跟圣人都同居在这个土的国土上，所以讲这个由常寂光的本体啊。然后修到十宝庄严土、方便有余土、凡圣同居土，这就能够普度众生，三根普被，三种根基的众生都能教化他们。所以这个后面第一首偈就是谁知诸佛国，虽然知道诸佛这个国土啊，以及诸佛国土里的众生皆是空啊，这个是真空啊，真空妙有是一体的，这个道理虽然知道了，而常修净土，还要修这个净土。修净土呢，不到成佛的时候得不到常寂光净土，没到成佛的时候，法身大士得了不少，正道法身大士啊，可以见到常寂光净土，然后他要度化众生呢，这个三根普被呀，那就修这个十宝土、方便土、同居土。所以这一首是讲这个，你大菩萨，你在因地还没成佛的时候，就要修这三种净土，因为你大菩萨已经证到法身一部分了，是法身大士，把这三种土都修到了之后啊，你就可以三根普被的普度众生。诸有众生类，行善即为已，无畏力菩萨亦是能尽现。 诸有众生类呀、啊，诸有一切佛土佛国里边那些众生，那些众生呢，有形，形就是身体，声音，还有表现出那些威仪，这些诸国族类的那些众生那一类的菩萨呢，无畏利益菩萨，无畏是无畏，有实力，佛具有实力，菩萨没造实力的话，也有不少的这个能力了。人家有无畏有力，众生菩萨一时能进现，一时同一个时候能够进现，进现在诸有众生内呀、啊。一切国土里面的众生那好多好多啊，那菩萨就同一个时候都能示现在那些众生那里呀、那些身体声音各种的这个威仪，各种这个有声音表现出来的这个那个威仪那种那种态度，菩萨都能表现，都能现出来。凡夫众生分身乏术，大菩萨为什么一时能够出现在这些国土这些众生那里呢？大菩萨正都法身了，法身无处而不在，法身所在地方他就能够现出这个身，在那些国土那些众生那里啊，法身大师他的法身就在那里，所以他能够现出那么多的身体出来。这个道理照经文照祖师注解可以这样说，但是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要自己要悟啊，不悟是得不到这个法，必须要自己悟的。今天就说到这里为止。